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日本、南韩谴责北韩尝试发射间谍卫星，抨击它威胁区域稳定。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对拉法的致命攻击。印太海上局势紧张，美中举行视像咨询。涉嫌偷窃技术转职华为，南韩起诉前 SK 海力士中国员工。而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德国陆军或者在明年首次前赴日本联合演习。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是这样分析的：
在德国总理肖兹上任之前，也就是2021年12月之前，德国早在2020年的9月就率先，
他说在德国索尔兹总理2021年12月上任之前，德国就在2020年9月率先发表了一份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南，这是德国首次揭示他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方针。从此德国和日本在军事关系上的合作日益密切，合作的基础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积累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星期二猛烈批评北韩将第二枚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失败尝试，并且说今次发射威胁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一5月27号晚上10点44分左右发射间谍卫星万里镜11号，但是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承认失败。北韩技术总局副总局长说，新型运输火箭在飞行过程当中发生爆炸。据日本放送协会星期二播放了一段引人注目的视频，一个燃烧的抛射物飞入夜空然后爆炸。日本放送协会说这个画面是在中国东北拍摄到的。南韩国家安全办公室说，无论结果是怎样，今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一种挑衅。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当中提到，北韩用弹道飞弹技术发射，并且谴责此举是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印太司令部说，北韩此举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使到安全环境不稳定，美国将会同盟友友好国家一同关注有关的状况。日本政府在星期一晚针对北韩今次发射发布紧急警报，要求冲绳居民立即避难，躲避可能的飞弹威胁，之后在确认飞行物不会飞越日本领土之后解除警报。
一连の北朝鮮の行動は我が国地域及び国際社会の。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这些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安全的严重问题。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说，这一段期间有可能发生进一步挑衅行为，防卫省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收集和分析必要信息，并且进行警惕和监控。以色列在5月26号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的时候，使到当地一个难民营陷入火海，4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00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5月28号就此事召开紧急会议。而此外，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等三个国家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27号对该次袭击表示，这个一个悲惨错误，以色列军方正在调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谴责以色列的行动，这个行动令到几十名无辜平民丧命，而他们只不过在这场致命的冲突当中寻求庇护。古特雷斯又说，加沙并没有安全的地方，这种恐怖的事必须要停止。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格里菲斯批评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袭击酿成的后果，指这个是错误，对遇难者、悲痛的人和那些试图拯救生命的人来讲毫无意义。印太地区从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东中国海等多处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暨中国事务协调员蓝默克和中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在5月24号以视讯形式举行第二轮海洋事务磋商。双方今个礼拜对外公布该场会议，但是两国声明在表达持续对话沟通之外，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凸显出他们在区域海上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分歧。 中国外交部在5月28号就中美举行第二轮海洋事务磋商发布新闻稿，表示双方围绕海上形势和有关涉海问题交换意见，同时保持对话沟通，避免误解误判，管控海上风险。不过较早前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5月27号的新闻稿就说，双方讨论了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当前局势以及其他海事问题。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险和破坏稳定行为，干扰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航行自由提出关注，并且重申美国坚如磐石的同盟承诺以及对维护国际海洋法的坚定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并且强调美国重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对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和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表示，5月24号的视讯磋商是美中双方继去年11月3号在北京举行海事会谈之后的后续会议，亦是持续努力保持沟通管道畅通，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一部分。去年在北京的首轮中美海洋事务磋商同样由洪亮和蓝默克共同主持。南韩警方5月28号说，南韩的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一名中国籍女性前员工 A 某涉嫌向中国华为泄露有关降低晶片不良率的核心技术，今年4月被捕之后被控方起诉，目前在法院接受裁判。这个是南韩近期一连串晶片技术泄露至中国公司的最新事件。据韩联社报道，京畿南部警察厅产业技术安全侦察队在星期二说，30几岁的 A 某涉嫌违反防止产业技术泄漏及保护法，4月底被拘捕而收俾几检察官。 A 某而家已经被控方起诉，正在接受水源地方法院饶州分院的审判。根据南韩警方说， A 某在2013年入职 SK 海力士之后，一直负责分析晶片不良的部门工作。2020年至2022年在 SK 海力士中国分公司担任组长，负责企业交易客户洽谈。不过 A 某在2022年6月返回南韩之后，在同月就立即跳槽到华为。A 某据称在离职前没多久就用了3000多张 A4 纸列印出涉及核心半导体工序问题解决方案的资料。 AK 海力士禁止员工使用 USB 设备，并且对列印内容、列印人、文件用途等资讯进行详细记录和管理。中国当局在5月28号说，有关从7月1号起所有入境中国的人员将面临手机检查的讲法是错误的，并且说这个讲法是反华势力歪曲事实，但强调有关新规是为了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间谍行为。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号发布文件，表示将扩大执法监管范围，新规赋予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装置的权力，指这个有助于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活动。这个代表着从7月到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或者返回中国的中国人都有可能被执法人员检查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不过中国国家安全部星期二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该部近期公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和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将会2024年7月1号正式生效，但是一些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藉机造谣抹黑搬弄是非，并且反驳所有入境者在入境时都要接受手机检查的讲法，说这个讲法荒谬至极。中国国家安全部说，上述两项新规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且给予正面评价，并且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验电子设备设施作出具体规范。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承诺，美国将继续那些为国牺牲者的工作，以创造一个更完美的、他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美利坚合众国。拜登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庄严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时说，每一代人都必须要确保美国军人牺牲不会白费。拜登说，自由从来都没有得到保证。拜登在露天圆形纪念剧场的灰色天空下发表演说时说，每一代人都必须要在专制和民主、少数人的贪婪和多数人的权利之间的斗争当中赢得他、争取他、捍卫他们。 强烈风暴星期六直卷美国中部地区，造成最少2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美国的德州、阿肯色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房屋被摧毁，几万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失去电力供应。德州富克郡警长说，当地一个移动房屋公园附近的乡村地区遭受龙卷风袭击，造成7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一名两岁，一名五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在枪支权利上持对立的立场，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中国胁迫藏人大规模迁移，此举旨在扼杀藏人的凝聚力和独立性，以便全面掌控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德国陆军或者在明年首次前赴日本联合演习，关注印太台海安全局势。德国国防部透露，德国陆军很可能在明年首度访问日本，与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联合的训练。专家指出，德国的印太战略指南为德日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奠定基础，最终将会进行到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随着印太局势日益紧张，欧洲各个国家近年来参与印太事务的频率提高，在印太地区拥有海外领土的法国和英国陆军近年来都纷纷为展开训练而派遣部队前赴日本与自卫队进行共同演训，德国亦都开展类似的行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五月初表示，德国陆军预计最快明年前赴日本，与日本陆上自卫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将是双方首次正式联合训练。皮斯托瑞斯说，德国对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以及东中国海钓鱼岛周边局势感到担忧，因此正在为促成在日本进行联合训练展开磋商。德国海军与空军较早前已经在日本与自卫队实施了训练，护卫舰、补给舰和战机今年亦都将会在印太地区活动。德国海军护卫舰将会参与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内的多国训练，八月下半月亦都将会停靠日本港口。德国战机计划在七月下半旬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展开训练。当代日本研究学会副会长、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云仁曾经在德国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说，德国总理索尔兹是中共二十大以来第一位前赴中国访问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亦都是今年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促进德中经贸关系上，德国的印太战略早在索尔兹上任之前就已经确立了。
在德国总理肖兹上任之前，也就是2021年12月之前，德国早在2020年的9月就率先公布了一份。
他说，在德国索尔兹总理2021年12月份上任之前，德国在2020年9月率先发布一份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南，这个是德国首次揭示他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方针。从此，德国与日本在军事关系上的合作日益密切，合作的基础也都是从此时开始累积的。他说，日德两国2021年首次举行国防与外交部门的2+2对话，同年11月份进行首次日德海上联合演习。索尔兹上台之后，德国依然持续增加对印太安全的关注和实际作为。德国明斯克大学博士彭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德国2023年6月德国发布的针对中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2020年的印太战略方针，这个也反映出在德国和日本持续加强军事合作。彭涛说，
近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拓展和增强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
他说，近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德国拓展和增强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与日本增进军事合作是德国对扩大他在印太地区安全政策承诺的一部分。欧洲关系专家、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说，日本和德国政府2023年签署了采购和交叉服务协议，这个有利日本自卫队和德国军队得以互相补充军备，有助未来联合 演练时的后勤保障，亦都强化双边国防关系。他说，
这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战略的前进，同时德国也能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印太地区。
林子立说，这个标志着日本对外军事战略的前进，同时德国都能够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印太地区，从谈判的快速进行到缔结仅浪了几个月，归功于日本的积极推动，显示他对外军事互动的重要性。林子立认为下一步就是仿效日英签署相互准入协议，日德之间很可能启动相关谈判。他说，这将会更加有助稳定印太地区的局势，特别对于全球关注的台海安全很有帮助。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四月访问中国时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动武，而柏林正密切关注台海形势。此外，德国5月7号亦都派出两艘军舰前往太平洋进行长达几个月的训练，包括参与美国海军为首的环太平洋军演。德国防长表示，不排除双舰将会通过台湾海峡。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9月访问中国之后，曾经指出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之中。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德国对于台湾议题的态度明显较为强硬。对此，欧洲关系专家林子立表示，欧盟在处理台湾问题的主要政治挑战就在于价值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各个国家的措施自然有所差异。林子立指出，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特里维廉指出，伦敦和台北之间是牢固的非官方关系，联系台英关系的共同利益与维护台湾的安全与繁荣。加上英国的对台言论亦都与澳英美军事同盟奥库斯安全协议的措辞互相呼应，显示出台湾在伦敦的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英、德、法三个国家之中，英国最有可能向台海部署部队，而德国、法国必须考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台海军事部署的可能性比较低。林子立继续说，
德国的国防部长也在5月7日表示，台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
他说，德国国防部长都在5月7日表示，台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为航行和贸易带来压力，可见在印太地区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对德国十分重要。德国明斯克大学博士彭图都说，德国和法国、英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确实有所不同。他指出，过去英法在印太地区都有殖民地，法国是唯一在印太地区拥有海外领土的欧盟国家，而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上，德国则比英国和法国要密切得多。
德国则主打组合拳，即在地缘政治紧张时期确保一个中国政策连续性
的同时。彭图说，德国主打组合拳，也就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确保一个中国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并向中国发出警号，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或经济政策扼杀将会对北京造成严重的外交和经济后果。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5月21号发表报告，指责中国政府向藏族的农民和牧民施压，胁迫他们迁离长久居住的村庄，强制进行城市化，至今有超过14万藏人被迫离开家园。西藏流亡政府相信，此举旨在扼杀藏人的凝聚力和独立性，以便全面掌控他们一举一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观察5月21日的报告以中国官媒近年发表的千几篇文章为依据，认为中国当局自2016年起以整村迁移的极端手法胁迫藏族农牧民离开老家，有多达500条村，超过14万藏人先后被迁徙，而且新的居住地离开旧居往往有几百公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黄松年说，中国官员为了落实大计，对藏人软硬兼施，并且刻意误导他们，经常使用的借口包括搬迁可以改善就业机会提高收入， 有助于改善人民生计和保护生态环境。
你如果你现在不搬的话，你未来的这一个牧区我们就会把它和
黄崇年表示，中国官员会向藏民话，如果你而家唔搬嘅话，这个牧区未来会被还原成山林，到时当局是不会提供水电这些基本服务。当局提供的诱因往往是搬了之后你的收入会增加，大家应该为下一代着想，当局就是以这些作为理由说服藏民搬到去新的地方。人权观察说，中国当局不惜出动高层官员长时间对藏民进行思想工作，务求反对迁徙的声音彻底消失，仲会要求已经搬迁的人在移居一年内拆除旧居，避免他们回到原本的住处。
动用了越来越高级的那些官员去家访，有时候这些家访呢甚至是
黄崇年说，当局动员进行家访的官员一次比一次高级，有时这些家访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他们甚至会在深夜的时候上门，当局亦都会要挟当地一些僧人，警告他们若果他们讨论批评强迫搬迁的政策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可能会被拘捕甚至被关押。很多时候这些村民都不会坚持到很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同意搬迁。黄崇年说，在部分地方官员眼中，只有彻底改变西藏的文化才能够确保中央的政策彻底执行。
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他们是一些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啊，我们要把他们变成一些有文化的或现代的人，那就必须要从落后的文化。
黄崇年说，部分地方官员会觉得藏人是落后的少数民族，要将他们变成有文化现代的人，就必须要由落后的文化宗教信仰变成有嘢做，能够参与现代的工厂，能够为祖国出力。这个是中央下令的计划，尤其扶贫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一个目标，基本上下面是不可以拒绝执行甚至是讨论。人权观察的报告引述官方资料说，中国非自愿搬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1982年起，当局改为推行生态移民，声称旨在为无法维持农业或者其他形式生计的地区减贫。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显示，目前西藏自治区约有209万名藏人，当局计划在出年之前完成安置超过93万名农村藏人，连同四川、云南、青海等省份的藏族，估计分布各省的450万藏人有三分之二会被迫放弃传统游牧生活方式。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整村迁移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打破藏民的传统社会结构，令他们失去凝聚力。
因为游牧民居住在野外，而且都是分散，中国政府的统治。
达雅才人说，游牧民族通常都是分散地居住在野外，中国政府的统治机构无法稳定持续监控这些游牧民族，而且这些地方会变成传统社会、宗教、文化所完全主导的群体。例如说，一个部落是某间寺院的信徒，和这间寺院有非常密切的连接，这些是这个部落所传承下来的。一旦打散这个传统，彼此之间的凝聚力、文化连接都会被拆散，变成单独分散的个体。西藏社会内部之间的互助、命运共同体的这一种连接就会被斩断，无法形成很强的凝聚力，这样中国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人权观察认为，大规模迁移西藏农牧民会导致西藏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严重侵蚀。达雅才人说，有关政策对藏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西藏人一直都靠一些传统的方式谋生。他的生存跟中国。
达雅才人话：西藏人一般都系靠传统嘅方式谋生，佢哋嘅生存方式同中国政府冇咩特别嘅连接。农民会靠父母祖先留俾佢哋嘅土地或者系耕种文化嚟到生存。在印度居住并要求匿名的一名藏人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藏人迁徙到汉族人地区后无法适应新生活，构成社会问题。
移民就是从各地迁过来迁过去的，那些移民里面犯罪率最高。
观察人士说，由各地迁移过来的移民犯罪率是最高的，有很多藏人被搬迁到汉人占多数的城市那里，那些藏人在当地根本是无法生存，很多人就会铤而走险，男性会偷野吸毒啊咁，而女性卖淫的现象亦都层出不穷。这位观察人士说，藏人迁移后由于不适应而选择离开的个案屡见不鲜，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承诺离开原居地，一旦回到乡下，往往会被当局驱逐拘捕，仍然无法过正常的生活。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选民在枪支问题上意见分歧，在枪械的安全问题争辩上持对立立场的人数几乎相等。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枪械和管制问题上持对立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发自丹佛的报道。
时任总统特朗普会见了受害者的家属，讨论了枪械暴力的问题。特朗普当时说，这个已经持续太久，案例太多，我们将会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当时的总统，特朗普的枪械政策主要是集中在加强校园安全，包括建议教师携带武器。现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5月18号对美国的最大规模的枪械游说团体表示，枪械对人身安全至关重要。
Built to personal safety.
Our country is going to hell.
特朗普说，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地狱，嚣张的帮派以及是残酷的犯罪分子在我们的街头制造恐怖，而骗子拜登的软弱无能令到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徘徊。特朗普接受了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他说拜登在尝试从守法公民手里面是抢走枪械，并且是摧毁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枪械权利。
We have to haveA Second Amendment that's meaningful. If we don't, we're going to.
特朗普向对与会者话：我哋必须要有一个有意义嘅第二修正案。如果我哋唔系咁样做，我哋将会面临住呢个国家从未见过嘅死亡以及系毁坏。2022年，当一名青少年枪手响德克萨斯州一所小学枪杀咗19名嘅儿童以及2名教师嘅时候，拜登总统话：我哋必须要行动起嚟。
As a nation, we have to ask when in God's name.
拜登表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提问，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抵抗枪械的游说，看上帝的份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做我们内心都知道必须要做的事情。白宫和国会在一项两党计划上面达成协议，扩大对更年轻的枪械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并且帮助各个州从对自己或者是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手里面是撤走枪械。拜登正在为这些更加严厉的法案进行竞选活动，特别是在经历过枪械暴力的社区。
I signed the most significant gun safety law in nearly 30 years, which I know.
拜登说，我签署了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枪械安全法。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共同开导的社区来讲是很重要。我将它在亚特兰大、半月湾以及蒙特利公园市铭记在心。自2022年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以来，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枪械管制法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将他是归咎于指责特朗普的支持者。
Today, the MAGA extremists and the do-nothing Republicans.
杰弗里斯说，今天那些令到美国再次伟大的极端分子以及是碌碌无为的共和党国会离开了，他是没有切实解决美国的枪械暴力泛滥的问题。 美国选民在枪械问题上面的看法主要是根据政治路线的划分，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共和党以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拥有枪械的可能性是民主党人以及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是两倍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特恩斯丹佛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